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和第十七节。谢谢大家能够往前面坐，我可以就不用那么用力气讲话。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读十七节，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好，我们这两节请Ring给我们读好不好。
Then the seventh angel sounded, and there were loud voices in heaven, saying, The kingdoms of this world become the kingdoms of our Lord and of his Christ, and he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Saying, Give you thanks, O Lord God Almighty, the one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because you have taken the great power and will.
谢谢。我们再请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还是用中文先读。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请 Monica 帮我们读好不好。
There shall be no more curse, but the throne of God and of the Lamb shall be in it, and his servants shall serve him. They shall see his face, and his name shall be on their forehead. There shall be no night there. They need no lamp nor light of the sun, for the Lord God gives them light, and they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好，我们再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这是我们昨天早晨读过的《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读第三节。我们还是先用中文一起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再读啊，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再读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好，这三节经文我们还是请你先帮我们再用英文读一遍。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to them, Most assuredly I say to you,Unless one is born again,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Jesus answered, Most assuredly I say to you, unless one is born of water and spirit, he cannot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flesh is flesh, and that which is born of the spirit is spirit.
好，谢谢。我们再请大家读啊，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六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圣经的头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我们就读 这半句好不好。我们请 Monica 给我们读这半句。
Jesus answered, 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好，谢谢你。 我们最后再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找着了，还是请我们用中文一起读一下这一节经文。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好，最后我们请李欣帮我们再读这一节好不好。
I John, both your brother and companion in the tribulation and the kingdom and the patience of Jesus Christ, was on an island that is called Patmos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for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好，谢谢。好，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早晨再一同聚集在你的名里面，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又慈爱的主。主啊，这个时刻你正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的心愿意高举你做我们的王，做这个聚会的主。我们也仰望你借着圣灵来开启你的真实和宝贵在我们心里面。主啊，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因着看见你，因着听见你，主啊，因着我们摸着你，主啊，我们心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并且我们实在俯伏向你说，主啊，你不仅是我个人的主，你更是教会的主。主啊，你不仅是教会的主，你更是全地的君王，你要把属天的国度带到地上来。亲爱的主啊，愿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众人一同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受教。主啊，在你的 话语光中带进你自己的交通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啊，昨天早晨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啊交通到神在时间中工作，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恢复那个敬拜，恢复他的主权在地上，好叫呢世上成了我主我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今天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也知道呢，是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昨天早晨我们讲到，若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先要认识神的生命，啊，我们需要先要得着这个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借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承认他是谁。好，我们接受他所做的，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是道成为肉身来到地上。好，我们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接受他在地上所做的。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人能够回到神那里去，他要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最后呢，他舍命在加略山巅的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回到父神那里去。这个回去呢，乃是借着圣灵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的自己。当圣灵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也就是神来到我们的中间，而且圣灵呢被称作生命的圣灵。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才认识什么叫做神的国。昨天早晨我们上次我们也讲到一点，这个生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生命在人的身上显出来呢，它就是人的光。 若是我们肯顺服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他就做王掌权，我们就认识神自己，我们也认识，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行动呢，就彰显出神的祝福，也彰显出神的权柄。那么今天早晨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再稍微往前走一点点啊，我们讲到神的国度啊，它是生命的，和地上的国度不一样啊。我们昨天讲到，在地上我们学这个American government， 或者我在台湾我们学公民课啊，可能在中国国内呢，很多弟兄姊妹学的政治学习啊，我们都讲到地上的政府、地上的国家啊。地上的政府、地上的国家有一套的主义，有一套的组织啊，有一些东西。像我们小的时候读的啊，地上的国家呢，啊，至少有三个要素啊。我在这里复习一下，这三个要素是什么？第一个要有土地，第二要有人民，第三要有主权，是不是？啊，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说这是神的国，所以我们也要这些东西呢？啊，不是的。我们先要看在这里这一般人是不是有神的生命，他们是不是服在神的生命的底下，让这个生命在他们里面做王，让这个生命在他们里面掌权，他们顺服他，并且呢得着这个生命的供应和扶持，让这个生命呢从他们身上，从他们的生活中、侍奉中、言语态度的中间流露出来，那就是神的国。若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生命呢，主耶稣讲说，我们不仅进不了神的国，我们连看都看不见，我们看见的都是人外面的活动。如果我们把教会、把神的国看作是外面的活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啊，我们会觉得呢，教会应该要这个样子，应该要那个样子，啊，我们就会落进一种的形式，落进一种的规条，落进一些的做法，落进啊一些的传统，啊，甚至今天的潮流的里面去。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失去了神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成全救恩的祝福。啊，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国，它最重要的乃是神儿子的生命，乃是神儿子的自己。所以约翰讲到呢，生命在他的里面啊，这个生命啊就是人的光。那么我们昨天也稍微提到一点哈，啊，当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呢生活中会有改变，我们里面啊会有清楚的这个经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神的国哈，在这个生命里面的两个特性啊，其中的一个特性呢，昨天晚上我在讲以弗德的时候已经稍微讲到一点啊。这两个特性呢，第一个它是属天的，所以主耶稣回答尼哥底母的时候说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我们为着人能够领会明白，所以叫做重生。啊，其实呢，它原来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再生一次。啊，所以那一天呢，这尼哥底母听到的时候，他就以为是再生一次。我们知道人类哈，啊，文学上面有时候也讲，啊，说这个浴火重生呢，啊，我经过一个大的苦难，这苦难像一个火炉一样，我经过了，出来了。我就变成一个新的人啊，我就重生了一次，不是这个意思啊。尼哥底母想的就更直接了，他说我人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再回到母亲的腹中，再被生出来一次呢？啊，主耶稣就清楚地告诉他说，这个重生呢，乃是从上面得着一个生命。这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的特性，它是从天上来的，跟地上我们人类从神那里受造的这个生命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完全不同的性质，也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啊，昨天晚上我用那个以弗德那个蓝色的线来说到属天，啊， 说到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有一个属天的性质。这个等一下呢，跟我要和弟兄姊妹用到的经文有一点关系。我先就讲这么多，好不好？在我们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被圣灵提醒啊，你会发现我是一个何等有福气的人啊！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在忙碌在人群中间的时候啊，在北美比较少碰到这么多的人呢 啊，到香港去啊，我去香港几次啊，我们弟兄的父亲把我安置在这个香港最热闹的地方铜锣湾啊，铜锣湾的这个对面就是维多利亚公园，旁边就是香港的这个图书馆啊，然后铜锣湾那边就再过去就是香港有一个叫做时代广场。好，我跟我的姊妹呢下了楼哈，我们发现自己不用走路啊，那个人就推着你往前走，这样子的情况啊，那真是热闹啊，喜欢城市生活的人到了那里就如鱼得水，快乐的不得了，就忘记自己是谁了。但是我在那种忙碌看大家啊，有时候我停下来看这些人呢，我看见他们呢都是两眼呢发直，要不然嘴巴呢就是向下歪，每个人都很紧张了。我忽然感觉我是何等有福气啊，在我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也有做人的责任，我也需要啊，去这里去那里，但是我里面不被那些东西捆绑。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属天啊，这不是你我努力做成的，不是你我修行做成的，也不是你我比别人更好所以主就给我们，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信他，我们站在水里受浸的时候，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就像神的儿子一样顺服父，理当如此尽诸般的义，我们愿意舍己放下自己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呢，从水里上来天就开了，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下。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本来就是属天的，他从天上降下来，但是他仍然在天，这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说他把天带到地上来了，这就是国度，这就是教会。今天你我能不能把天带到我们的生活环境，能不能带到我们的家庭的里面，能不能带到我管教儿女的事上，能不能把天带到我工作的场合呢？啊，我们可能不需要去跟别人讲我是基督徒，但是别人就感觉呢，跟这个人共事跟别人不一样，跟这个人在一起为什么那么容易把事情办成呢？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国度在人间，它是隐藏的，不认识的人根本看不见。我们很多基督徒今天仇敌也蒙蔽我们的眼睛，以为呢神的儿女就是所谓的基督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讲台啊，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啊，我们才是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不是的，教会的性质乃是属天的，这是神的国度啊。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这是极其宝贵的。我在讲信耶稣啊，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经历，不要等到将来到天上我们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主啊，我一生的年日都浪费了，都走了冤枉路了。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看见主讲到了，主好像用预言的方式讲到将来有一些神的儿女们呢，到了天上到了荣耀中啊，那有一段日子要哀哭切齿啊，后悔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神的国乃是属天的，是在生命的里面。第二个啊，主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灵呢是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个天国的性质啊，
神要把他的国度彰显在地上，他有一个心愿，他有一个性质，就是要把那个属灵的借着人的肉身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圣灵，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理念。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如果主许可，我们讲到扫罗，扫罗在这个点上很可惜，他一直活在外面，他没有进到里面去。虽然神也给他一颗新的心，虽然圣灵呢，神的灵也感动他受感说话，但是他一切所注重的所要的都是在外面，他没有回到他的里面跟出去。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认识主，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从里面开始的。虽然有外面的做法，虽然有外面的学习，但是一切外面的做法和外面的学习是从里面开始的，它的结果也是达到我们的里面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一开头的时候就很清楚很清楚，因为神看人呢，不是看人的外貌，不是看人外面的做法，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这是神对撒母耳说的话。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这个大卫的父亲耶西呢，把他前面这个七个儿子都叫来了。他的第一个儿子一站出来的时候，撒母耳哇，心里面很高兴呢，大概这是耶和华拣选，你看他一表人才。你看他这个长得又高又大，神立刻就向撒母耳说话，说不，你不要这样看人，因为呢，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弟兄姊妹们，这是神要做事情的原则。若是我们不在这个原则上面，去花功夫用力气的话，弟兄姊妹，很可能我们今生呢，只享受到一点点的祝福，我们将来到主的面前去呢，也很可能呢，就不过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开头的时候在这个点上打得紧打得牢。我记得我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听年长弟兄姊妹们讲，在19世纪在西方基督徒中间，他们常常彼此提醒，你是不是走一个里面道路的人呢？ Are you walking the inner way? 你是不是走在里面道路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个里面的道路它的原则是什么，好叫我们知道怎样来走里面的路。这个是我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点。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开头的时候，他就介绍他的自己，他不是说我约翰就是主耶稣的奴仆被拣选做使徒的，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弟兄说出生命。弟兄姊妹们，你我之间有一个最亲密最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跟我们肉身相交多少年日没有关系，这个关系呢，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建立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但是呢，我们有一些言语举动，我们一认出来，我们立刻就发现他是弟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现在我在美国呢，这种经历比较少，早期很多。我这说出今天美国社会属灵光景的一种的低落，或许是我没有碰到。早期比如说我出门呢，在飞机场，我在那里读圣经，就会有人来找我。Brother， 我一看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但是他是那么亲切，那么真诚。Brother， 然后起来给我一个很大的汗。有时候我在飞机上面坐在边上的，我在那里写一点东西，旁边人就问我。他说你是弟兄吗？我说我是信主的。他就开始跟我交通。我记得有一次在飞机上，一个太太黑人， 啊，那一天我们谈起来了，在整个飞机上，我觉得好像真是在天上一样，不是物质的天，我们上了属灵的天，哎呀，一点间隔都没有。这个是主让我们知道的。约翰他就这样介绍他自己，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弟兄姊妹，我们来聚会，我们是不是这样感觉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都是宝贵的，这叫做神的家，这是神的国。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呢，是我们可以说他是没有用的，或者他不行的。弟兄姊妹们，主把我们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他把同样一个生命赐给我们，要借着这个生命，借着我们肉身的不同来彰显这个生命。这个是神的国，这个是神的家，而且这一个关系是存到永远的。好，我们肉身可能有的人家里面兄弟姊妹也很多，像昨天晚上我讲到约翰卫斯理，他有18个兄弟姊妹啊。我在教会服侍，我们聚会有一些弟兄哈，他那一代，他说我家里啊有10个兄弟姊妹。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我就觉得很为难。每次我才吃到半碗，他3碗饭已经吃下去了，我就觉得很稀奇哈，你怎么这么快啊？他说我是从小锻炼出来的，因为我家里10个兄弟姊妹，我不吃筷子没有菜，没有饭的，因为那个，所以他说呢，我只要一个孩子就好了，让他去享受做父母亲所有的这个丰富。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今天进到的是一个大的家庭，是一个永远的国度。啊，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需要抢，不需要争，因为基督太丰富了，永远吃不完，永远用不尽。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早期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听别人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好抽象啊，天方夜谭。我觉得信主就这么多了，但是当主在我里面开启一点，我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真是微不足道。我现在慢慢能够体会一点啊，以往读到一些人讲的，像有一位英国的弟兄啊，他说我尝到了基督的丰富，认识一点神国度的荣耀，像什么呢？他像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个 teaspoon 跑到大西洋的边上，尝了一瓢大西洋的水，就这么多了。弟兄姊妹，主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么大呢？如果我们不追求主啊，我们就觉得主很小。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环境，我们觉得我们比主还大一点，很多事情我们都不需要去找主，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主经给我们一点环境，我们才慢慢发现了，我自己越来越小，主耶稣越来越大。这个是我们需要经历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到天上去，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我们怎么认识呢？我们根据于这个生命认识他是弟兄。我最近我们聚会有一位年长姊妹，这过去这半年来啊，主实在复兴他们。他们开始读圣经，非常认真呢。他们从创世纪啊，因为我们有这个礼拜五的圣经提要组，所有受浸出信的弟兄姊妹都要去读一遍。我们用大概1年半的时间，一个礼拜读一卷圣经，那么长的呢就分好几个礼拜。这样他们每天回到家，因为他退休了，所以花很多时间读经了。他们把他们家里的餐桌摆满了各样的圣经，各样的参考资料，然后开始做纲要。他说我不会做，就用弟兄们做好的纲要，他把它抄一遍，然后再好好的读圣经，然后把问题写下来。有一天我们在一起祷告，这个姊妹就祷告说，他说主啊，我现在明白了，将来到天上去，我不是，我跟我的丈夫也不再是夫妻了，我跟我的兄弟姊妹也不再是兄弟姊妹了，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做弟兄了。哎呀，那一天我听到他祷告啊，心里面呢 实在是很好像主的膏油就涂抹在我的身上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要发现，今天我们人很在乎的东西可能到天上根本没有。好，我问过弟兄姊妹，有的人很在乎啊，有几个学位啊，到天上去你会不会带几个学位去说，主啊，你看我在地上劳苦功高，我很会读书啊，啊，我带几个学位来啊，增加你的荣耀，需不需要呢？不需要，是不是？你说我在地上，对不起，我讲一点，我在地上有好几个专利权呢，天上要不要用呢？啊，主啊，我贡献给你。主说不需要。啊，主问我们，我的生命在你里面，那个弟兄的关系。那么彼得约翰在介绍他自己，他说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面与你们一起做同伴的。他讲到国度，而他讲到国度的时候，他前面提了一个患难，后面提了一个忍耐。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做合神心意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需要操练啊。我们若是明白这个国度在我们里面是借着生命开始的，好，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去顺服它，啊，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经过一点点的，啊，痛苦的，啊，就是我们需要放下自己，那个是一种的患难。当然使徒约翰所经历的患难要比我们大得多了，啊，他经历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大逼迫好多次啊，他经过教会的风浪啊，各式各样的，看见爱主的弟兄姊妹被那些作恶的啊服侍的人呢赶出去啊，这些事情我们读约翰三书，你就看见他讲到这些事情，约翰心里面是很有感觉的，他是经历过患难，但是在这个患难中有一件事情吸引他，那就是国度。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荣耀。是基督的丰富，这是我们的享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能够领会一点吗？你听不懂没有关系啊，这是主怜悯我们爱我们，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到今天呢，我越来越感觉在这个里面我和弟兄姊妹相聚那是一个享受，如果在这个之外我们相聚那是一种痛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意不同意啊？我们讲到做法讲到意见的时候而里面没有生命，那是一种痛苦，那种侍奉是一种的痛苦。讲到地位讲到外面做的 多有效没有生命，那是一种痛苦。但是若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那是何等样的荣耀，何等样的喜乐。所以约翰讲到我经过患难我就看见了那个荣耀，因着这个荣耀我就忍耐，而且他说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和你们做同伴。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点上面我们追求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啊，这是我想我今天早晨呢和大家开头的话啊。然后我们要进入主题哈，要讲用扫罗做王呢来看呢这个在合神心意被神制作的路上一个反面的例子。昨天晚上我们稍微提到一点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呢在自己的肉身的生命的里面，或者用圣经的话讲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啊，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我们明白了神要寻找合他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就响应说，主啊，求你把我做成一个合你心意的人，除非你做，我不可能成为合你的心意啊。我们有这样的心意，我们就看见哈拿的经历成为我们的一个爱慕，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追求。我们也看见撒母耳的成长和到显出他的功用成为我们要在主面前所经历的成长的过程啊。我再稍微复习一下昨天晚上呢我们讲到撒母耳的成长啊。第一个 啊，我们看见他这个生命呢是从神那里要来的，啊，出于神的。那么在爱中，他的母亲乳养他，啊，在他的母亲的对神的忠心的这个中间呢，他断奶被献给耶和华神，啊，他被献上的时候呢，他开始呢在以利的面前学习侍奉神。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中呢，啊，以往弟兄们比较在这个点上比较清楚，也比较稍微有一点点的要求，啊，他们鼓励神的儿女们，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寻找自己的权柄，就我们不要谁也不服谁，我只服主，那样的常常是服自己的肉体。我们要学习在教会里面看谁比我先得救，谁在教会里面呢，他们显出那个生命的美好的榜样，我们要与他交通，若是他安排我什么，我要接受。这个是撒母耳在以利的面前学习侍奉耶和华。然后我们看见呢，撒母耳呢，他被献给神以后呢，他就住在耶和华的会幕的里面。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啊，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殿了。它原文就是 the house of the Lord，啊，神的家，他住在神的家里面。这告诉我们说，今天基督徒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嘛。最容易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当然是在神的家中。那么神的家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女们奉主的名聚集的地方。在新约时代，主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呢？在地上若是有两三个人在他的名里面聚集，主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说我就要在他们的中间，啊，所以从一蒙恩得救，啊，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呢，我们不要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啊，我们要学习呢寻找爱主的弟兄姊妹聚在主的名下，要聚在神的家中，啊，这个是学习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一个最好的也最直接的道路，啊。那我们也讲到呢，当他被送到啊示罗去，到耶和华的会幕那里去的时候，他的母亲呢为他做了一个小以弗德，他就天天穿着。啊，我今天早晨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去海湖边这个捞鱼哈，啊，那有的人就穿上了那个这个救生衣，那个 life jacket， 好，我没有办法画那个以弗德哈，啊，就像那个 life jacket， 它是一个背心，没有袖子的啊。那么，但是它是一个细麻的衣服。啊，昨天我们讲到呢，啊，他穿上这个以弗德，啊，他就学习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啊，这个侍立原文是讲到他就呢，啊 wait before 啊，或者 wait upon， 或者做一个听差一样站在那里，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学习。这个事例我昨天稍微提到一点点以弗德的意义哈，这个撒母耳穿的这以弗德是细麻布的，啊，讲到他里面保持单纯，他什么事情呢？他看主，透过主来看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常常啊，我们是透过人来看主，结果呢，我们看见的主就不完全，对不对？好，我们要透过主来看人，好，我们看人呢就比较有恩典，我们也不会跌倒，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呢是没有自己的啊这个特点的，没有自己的个性的，没有自己的软弱的。若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常常去看一个人呢，那个人呢他可能就会受不了，啊，所以我自己年轻的听弟兄们讲，结婚以后，啊，要闭上眼睛，不要太去要求自己的配偶，啊，如果呢这个是做丈夫的天天盯着太太看呢，那么这个太太会受不了，做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做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恩典的生活，啊，我们对人的时候要闭上眼睛的，啊，我在讲撒母耳学习呢，他是透过主他来看外面的环境，所以虽然外面的环境不好， 人给他的榜样影响都不是正面的，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受污染，这是何等的宝贵。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在社会的生活，我们能这样学习，我们的眼睛变得单一，借着这个以弗德我们来亲近主。然后我们讲到呢，撒母耳是渐渐长大，我们不要想说啊，我信主几年了，有的时候我们就耐不住了，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呢？什么时候呢我可以长大了？我早期服侍的时候，常常有出信的弟兄姊妹有这种的愿望，他说我弟兄，我真是巴不得快快长大我说我们还是需要时间。到今天我自己学习侍奉主快要有30年但是我感觉呢，我越过越觉得我在主面前好像还在起步。以前我以为我知道的东西呢，现在我发现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以前我写下来的东西我现在看看，那时候这个话讲得很好，但是我那时候怎么没有现在的领会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种渐渐长大的一种的情形而且在这种长大的情形里面，会显出一个情形，神的喜爱会显在这个人身上，人也喜欢他，这个是因为里面的生命长大。那么接着这个我们看见神讲到了，我要为我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好叫他能够呢站在我的面前呢遵行我的旨意。所以神就开始训练撒母耳，撒母耳学会听神的话语。所以有人讲了，基督徒属灵的生命跟我们的听很有关系。有人问我女儿做什么，我女儿学这个治疗人听力的这个学科他就告诉我说，很多人呢不是没有发声的系统，他为什么是哑巴呢？因为他听不见声音。为什么他说话不清楚呢？因为他听见的话就是不清楚所以他们现在要用各种的方法不仅是生理的方法，而且用物理的方法来帮助人能够听得更清楚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肉身的生命呢是说出属灵生命的一种的例子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要有一个能听的官能所以撒母耳他在人面前学会了顺服人，在人面前学会了听人说话，神就开始训练他听神的话，顺服神我们讲这个叫做从里面到外面，好像反过来了，现在先从外面听人的话，然后他现在开始听神的话，实际上他还是在他听人的话的时候，他的心是对着主的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我们才看见撒母耳成长了以后被神立为先知不仅神立他，所有以色列人都承认他是先知，所以属灵的功用不是自己封自己也不是别人来封我们的，而是当这个生命成熟了不用自己自我介绍，所有的弟兄姊妹，圣灵在弟兄姊妹的良心里面说话，他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果子结出来了，神使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对以色列所发的预言每一句都应验。弟兄姊妹，这讲到属灵的功用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讲撒母耳另两方面的功用，就是做祭司代祷的功用，还有做士师就是治理和判断的功用我想我要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今天要开始讲扫罗，我们读几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 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找着了，请我们用中文一起来读一下。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那里，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上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好，我们这一段呢，英文好不好，请将帮我们读好不好？Chapter 13, verse 8 to 14. First Samuel.
Then he waited 7 days according to the time set by Samuel. But Samuel did not come to Gilgal, and the people were scattered from him. So Saul said, bring a burnt offering and peace offering here to me. And he offered the burnt offering. Now it happened, as soon as he had finished presenting the burnt offering, that Samuel came. And Saul went up to meet him, that he might greet him. And Samuel said, what have you done? Saul said, when I saw that the people were scattered from me, and that you did not come within the days appointed, and that the Philistines gathered together at Mishmash, then I said, the Philistines will all come down upon me at Gilgal, and I have not made supplication to the Lord. Therefore I felt compelled to offer a burnt offering. And Samuel said to Saul, you have done foolishly. You have not kept the commandment of the Lord your God, which he commanded you. For now the Lord would have established your kingdom over Israel forever. But now your kingdom shall not continue. The Lord has sought for himself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and the Lord has commanded him to be commander over his people, because you have not kept what the Lord commanded you.
好，谢谢。我们再请大家翻到啊，《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还是先用中文一起读一下。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牛，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整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好，我们请令帮我们读这两节，好不好
？So Samuel said, "Has the Lord's spirit delight in burnt offerings and sacrifices? Has no obeying the voice of the Lord?" Behold, to obey is better than sacrifice and heed than the fat of rams. For rebellion is as the sin of witchcraft, and stubbornness is as iniquity and adultery. Because he has rejected the word of the Lord, he has also rejected you for being king.
好，关于扫罗的生平经文呢，我们就读这两处。好，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在以赛亚书。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第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会背。好，我们先用中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请 Monica 给我们读好不好。好，谢谢你。好，我们今天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扫罗的生平。在撒母耳记上，从第九章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一章啊，这是记载扫罗他做王的啊，从他啊被寻找然后被膏做王开始，一直到他人生的结束啊。那么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把扫罗的生平呢分作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从扫罗受膏到他被在啊以色列人面前被立为以色列的王这一个阶段。我们看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啊，这一段呢记载扫罗做王他里面几样重要的事情啊，他怎样征战，神怎样带领训练他，他怎样失败啊。但是呢最后的结语讲到啊扫罗他出去征战呢，实在为以色列的百姓啊带来一段美好的日子啊，他有胜过仇敌的经历。那么从第十六章开始到三十一章，我们看见这是扫罗在他人生中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们看见他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改变，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有恶魔中文圣经翻成恶魔，英文叫做 evil spirit 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所以他整个人的心思意念整个人的行为好像都走样了，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扭曲了啊，对于那些真正帮助他的人他恨恶他们，那些呢谄媚他的人他使用他们，我们看最后他就战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啊。这是扫罗生平的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我个人去分一下他的年代啊，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面呢，使徒保罗在那里讲到神设立扫罗做王的，他做王治理以色列国大概有四十年的时间啊，所以从他受膏一直到他战死大概有四十年的时间。那么这四十年时间分作这三个阶段呢，我想他从受膏到被立为王大约可能，这是我自己的推断大概是六年到七年的时间。因为撒母耳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膏了扫罗以后不是立刻就把整个的治理整个带领的权这个侍奉呢都交给扫罗，他帮助扫罗慢慢的学习。好，我相信呢在公司里面工作或者我们在肉身中承担一个重要的职位，我们知道越重要的职位所需要的训练就越长。好，像我们中间有一位年轻人他在做学医因为他将来要去这个去处理人生命的问题，你知道，所以医生的这个训练是相当的长，不仅长的而且是相当的严格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救我们的他有一个目的，将来要使所有他的仆人们都能够做王，代表神来治理，与基督呢一同来治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整个肉身我们蒙恩得救到我们见主面了，
这就是一个训练的时期。好，我们今天所受的训练乃是做王的训练。啊，扫罗呢，在撒母耳的手下，啊，撒母耳带他，啊，在撒母耳训练了一段时期。那么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呢，我个人的推断和猜想，大概是有二十年。那么最后的一段时期，他开始了，就是大卫哈，他瘦高，然后大卫呢，在战场上面胜过了，击杀了哥利亚以后啊，一直到扫罗战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大概有十四年的时间。那这十四年呢，是扫罗最不正常的一段时期，那么也是呢，大卫被养成的一段时期。啊，这是我想我先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扫罗的生平。那么在扫罗的生平中啊，我们刚才提到读的那两段经文呢，我们看见那是扫罗在他做王以后他的失败啊。第一次呢，就是啊，他的儿子约拿丹，我们知道约拿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什么叫做勇士呢？就是肯相信神的人。一个人呢，肯相信神，他就显出啊，别人呢没有的那种的把握，那种的胆量，那种的勇敢啊。所以在这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作者劝勉我们呢，我们要把起初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啊，我们就是神的家了。那是指的怎么说的呢？我们运用信心。盼望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不是根据于自己的要求或者自己的意愿，乃是根据于神的话语，乃是根据于主耶稣所做成的和主耶稣所赐的啊，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个胆量就是运用信心啊，弟兄姊妹们，约拿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呢要找机会去和非利士人征战。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啊，扫罗他心里面就相当的啊紧张。我们可以想象啊，他承担整个国家的责任啊，整个民族的这个安全，所以他心里面呢有相当大的压力。他一看见他的儿子有一点这个举动的时候，他就想我们要动员，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 mobilize the whole nation 啊，要全国总动员。啊，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不能随便乱做的，是很危险的。你知道越处在一个做决策的人，他就应该越谨慎，因为他一个微小的举动就影响许多人的生活和生命。但是扫罗在这个点上他的训练不够，这个压力一来的时候，他就做了最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一个决定。他就派人呢到以色列全地去遍处吹角，所以以色列人通通都出来了，但出来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打这个仗，也没有装备，没有训练。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最怕就是外面一有刺激我立刻就反应啊，你知道这是叫做幼稚行为，就是我们还没有长大我们就会做这种事情啊，立刻就凭着自己当时的判断和感觉或者环境给我的资讯啊 information 我就做一个决定。扫罗在这个点上啊，神没有责怪他，但是他这个实在不是一个成熟的王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为着啊我们所居住环境的在上掌权的人祷告，真是愿主啊在这个国家里面能够找到一些成熟的人起来承担这些责任。我们看见扫罗骗出吹角之后，所有以色列人出来，他们过一阵子，扫罗也没有具体的策略，也没有具体的这个方向，他们就开始四散。然后他们看见了非利士人那里的阵容了，看见他们的这个武器，他们就害怕啊。所以有的人呢就回家去躲起来了，有的人就进到树林里面，进到山洞里面，进到坑里面去啊，害怕。你知道这个说出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我们碰见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住到洞里面去了。 掉到坑里面去了，被自己的情绪、被外面环境所捆绑。在教会里面，所以聚会都不出来了，那么就是来聚会呢，也不祷告了，我们的灵呢都被压住了，弟兄姊妹，这种情形，甚至有一种情形，我们读那一段，看见有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倒戈了，就去依靠非利士人，反正我们是会战败的，我们先不如投降，将来还可能落个一点，有一点好处，就在这样情形底下。以色列人的恐惧战惊，撒母耳就吩咐扫罗，你要在基甲等我七天，等我来了我要在那里献祭，然后呢神会指示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看见扫罗也很听话，他真的等了，他等了七天，到了下午中午十二点，他想了撒母耳应该来了，结果撒母耳不来，到了三点钟呢，他想撒母耳应该来了，撒母耳还是不来。这个时候很多本来呢士气很强的这些有勇气的以色列人都陪着扫罗在那里等，有的人就开始回家了。到了五点钟了，快要下班了，很多人都走了。我们知道到了六点钟献晚祭的时候，他想如果撒母耳不来呢，那今天就，所以到了六点钟呢，扫罗就自己去献祭。神只是告诉他说你要等七日，但他觉得他在道理上都做对了，他已经等到七天了，但是撒母耳不来，所以撒母耳问他说，说你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扫罗很有理由啊，他说了三个理由，对不对？他说第一个理由啊，他说因为以色列百姓呢有的都已经回家了，这个影响士气了，是你不来，是你告诉我七天的，都责任是你。第二个理由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非利士人，他说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第三个理由他说呢，他说非利士人又非常的强盛，他们在那里虎视眈眈的。他说我想到了，可能我没有献祷告，我没有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神。所以他献祭的是完全合乎属灵原则的，完全合乎属灵的这个道理的，这是在外面做对了。但是神要的不是这个，神要试验扫罗。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生活、教会的经历，在我们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里面，神有一个原则，就是他要试验我们。若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我们也爱慕这个生命，让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长大，神要试验我们，这个生命掌权呢，还是环境掌权？是这个生命掌权呢，还是我个人里面的情绪掌权？扫罗在这个点上他失败了，他有所有属灵的理由说他献祭是对的，但是撒母耳说你没有遵行耶和华神的命令。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个人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认识这个，很多时候主许可一些环境的发生，主许可让我们在这些环境里面呢失败，其实这是主的一个训练和拯救。所以我自己个人呢，在出来服事的时候，有年长的同工啊，就把这个原则讲给我听。他说将来你在侍奉中碰见难处，碰见压力，碰见紧张，碰见刺激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他说呢，千万不要慌乱，也不要低沉，也不要埋怨，因为所有主给我们的认识，他都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试一试，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得着，还是我们只是在我们的理性的范围里面，它必须要进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看见扫罗第一次的失败，第二次的失败，我们看见神借着撒母耳吩咐扫罗说你要去与亚玛利人征战，这在第十五章，我们知道亚玛利人呢是以东人里面最强的一支， 他们这以东人呢是代表人的肉体的刚强，肉身生命的刚强。我们在摩西的时代就看见以色列人呢经过旷野啊，经过红海到了旷野，第一次遇见征战就是碰见了亚玛力人。这个亚玛力人呢其实就是我们肉身，我们个人的个性，我们的天然的生命里面刚强的地方啊，我们的长处啊，我们的优点啊，我们所有一切的肉体里面的这些成就。弟兄姊妹们，神借着扫罗哈，不，借着撒母耳吩咐扫罗说你去与亚玛力人征战，神也给扫罗有这个啊能力，他确实胜过了亚玛力人。那么神吩咐，借着撒母耳吩咐说呢，你要把亚玛力人呢所有的人连他们的牲畜通通都灭绝啊。这个我们若是用人肉身的眼光读，好像神很残忍啊。但是这个是指着属灵生命里面的学习啊。我们用属灵的意义，我们就讲到，今天若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什么时候还保留我个人一点属天然的看法和意念，或者情感，或者个性，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这个东西会成为我们的网罗。会成为我们的大的软弱，会成为我们失败的原因啊。所以神吩咐扫罗呢要去这样征战，但是当扫罗他的臣民们打胜了以后啊，他们就把牛羊中上好的留下来。为什么？他说我要献祭给耶和华神。而且呢他碰见了这亚玛力人的王啊，这个亚甲的时候啊，他就爱惜亚甲啊，他就把他把他虽然是俘虏了，但是善待他啊，没有对付他。这个时候神就吩咐撒母耳去见扫罗。那么他撒母耳问扫罗，扫罗说我已经照着耶和华吩咐你的哈啊，告诉我的，我已经把他灭尽了。这个时候才讲话就听见牛叫的声音啊，撒母耳就问他说，我听见这个牛羊的声音是什么回事呢？他说这是你的仆人呢，要把这个上好的拿来献给耶和华神。撒母耳这时候感觉心里非常的悲哀，在第一次失败，现在主给你一个机会补考，你又失败了。所以在15章22节23节里面啊，神借着撒母耳说呢，他说呢，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啊，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常常呢啊，自己里面有一个想法啊，主的旨意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绕一个弯，跟主说，主啊，如果你肯这样的话啊，那我呢就加倍的奉献。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我自己小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生活，到了今天有的时候也还会有这种情形。我听过一位年长弟兄他讲，他年轻的时候跟尼托森弟兄同工，他说尼弟兄还没有结婚以前呢，就碰到这一方面的考验。因为他从小啊，他家里就有一个世交这个世交中间呢就他的伯父他父亲的朋友家里有一个女儿比他小几岁，他们从小在一起就一起长大了，感情很好，所以他们想着长大了他们一定会结为夫妻是青梅竹马。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一个女孩子后来出去读大学的时候，他到了北京去读燕京大学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女性去读大学是很少的，不得了的。他不仅呢书读得好，而且人长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他是燕京大学的校花。我们知道尼托森弟兄呢，其实他书也读得很好，他17岁的时候就大学预科都读完了，而且他的英语啊讲得非常的流利，因为是一个教会学校。但是就在他17岁那一年他 他重生得救了。他重生得救，他不仅仅是得救而已，他在得救的那一天，他就把自己献给主，就好像哈拿的那个经历一样，他就把自己，如果你是神，那我这一生呢，侍奉你是最应该的，他就把自己献给主。那么他献给主，他就寻求主，我该怎么做？那么主给他的带领就是，你不需要再去受教育，他就开始在福州就在那里服侍，变成一个人认为的穷传道。那么若是他也去读大学，他也去比如说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或者是读一个很有名的协和医学院，那么这个婚事呢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现在差了很远的差距了，但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有感情，所以尼托生弟兄就在主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我只有一个大请求，就是你使我喜欢的这个对象呢，让他信主。所以他就借机会跟他传福音，但是每次传的那边都没有反应，他再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他信主的话，我以后呢就格外的要好好服侍你，我愿意到最苦的地方去侍奉。主也没有答应啊。最后呢他们开始他把这件事情放下以后，结果对方呢在大学校园里面听见福音信了主啊。那这时候就开始要谈婚嫁的事情啊，谈婚嫁的事情的时候他更是迫切祷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女方的家庭起来反对这个婚姻，说这个生活差太远了，虽然女方家庭也信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要娶一个，不是要嫁一个传道的。虽然我们两家呢，门当户对，这个是世交，但是不行，所以这个很大的痛苦。我听这位年长弟兄讲啊，他在书里面讲到，他说呢，他说倪弟兄那时候就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成就这个婚事的话，将来啊，我要好好的再把福音传遍中国。结果主不回答他，相当长的一段日子，倪弟兄好像在跟神摔跤啊。那时候他才很年轻啊，二十几岁，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他最后服下来，他跟主说，主啊，在天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说爱你了。在那个时候他领会了听命胜于献祭。今天我们常常想说，主啊，这件事实在对我来讲太难了，我愿意啊在其他的事上做十倍，但这件事你放我一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生活，主要训练我们成为他合神心意的人啊，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面服下来。我们看见这是扫罗第二次的失败，他的失败在什么点上呢？他不会等候神。所以刚才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十一节，先知啊从神那里得着话语来安慰鼓舞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这是他们力量的一种的表现，得着的那个力量一种的表现。第二种表现，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他们行走也不疲乏。弟兄姊妹们，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必定要学会等候神。我要稍微讲一点点这个等候啊，在我们的身上它的重要性，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切不仅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并且那个做的力量也是出于神的，那个叫做等候。我们在教会侍奉中，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凭着自己去爱过人，去服侍过人去好好的呢借着服侍人我们来服侍主。我自己刚出来学习侍奉的时候， 主就在这个点上教我一个功课，然后这个功课是我结了一大交才学到的。我那个时候在西雅图开始起来学习侍奉，我还是学生，那么但是我因为蒙召了，弟兄们就说了，你虽然是学生，但是你里面呢要过一个蒙召的生活，所以呢你要把主摆在你人所有事情的 priority， 不是学校的考试，也不是这些。那么也安排我一点具体的侍奉，就是在教会里面做福音的看望。做福音看望呢，特别要求我去带领一些呢这个年轻的学生，我那时候是研究生，那我就带领一个年长的姊妹，她的儿子，她的儿子那时候在学校本科念物理，我是在念研究生，我就带她，带她信主，然后带她读圣经，我想呢，我做的不错，你看很有成果，她从不信主，现在信主受浸，而且受浸是真正得救，不仅如此呢，她现在对主的话有爱慕了。我们一起读罗马书啊，所以我们每次一见面，两个人就在那里读圣经呢，谈论主的话语啊。有一天主日聚会完了啊，我们要爱宴，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排队去拿食物，结果这位伯母就站在我的后面，她看见我站在前，我就转过来跟她交通，跟她讲话，她就跟我说一句话，说了其他的以后，她说伯弟问我一个要求，我说什么要求？他说请你从今以后不要去找我的儿子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儿子从跟你做朋友以后回家就是读圣经，天天就想到要去聚会，他说我怕他以后书读不好。哎呀，那一天啊，这个姊妹一说啊，我就立时镇定，我想我是为着主爱你的儿子，你这样子来跟我讲话，所以我立刻转过去拿了食物了，他走他的，我走我就坐很远。好，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尽量避免见到这个年轻的弟兄，见他的妈妈。但是教会弟兄给我安排呢，你是福音看望，你不能出去在家里打电话。有一天晚上呢，我在家里要打电话，就轮到要打到这个姊妹的家里，我就站在电话机旁边呢，想了很久，拿起来想还是不要放下，三次我跟主讲说，我就是拨通了我也不知道我会说什么话，我觉得很难很为难。你知道一个人里面呢没有那个爱，或者受伤了就爱不动了。那天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跟主说，主我做不到。忽然之间圣灵浇灌下，我里面呢充满了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爱的感觉，我就拿起电话啊拨通了。没想到那位伯母说，伯弟兄好久你都没有跟我讲话了。那一天把我整个里面的难处拿掉了，我才知道原来在教会侍奉，你要爱人需要有力量，那真正的爱人，就你看见那个人的缺点，或者那个人伤到我们了，你还能够爱他，那个叫做属天。主告诉我们说，你要等候耶和华。等候的人，那个力量不是自己的，不是别人鼓舞的，不是自己的意志，乃是主给我们的，必重新得力。这个力量啊，第一个显出来我们是属天的。他说这样的人呢，他就像鹰一样展翅上腾。我想在明尼苏达可能有这种情形啊，你看到有些鹰啊，它不是努力的往上飞，它们是在底下先盘旋找一个地方啊，通常都是一个刚刚耕过这个plow过的土地啊，太阳一晒，那边水汽蒸发，热气往上去的地方，它找到了，它就把翅膀张开来啊，它不需要用力了，这时候那个气流就把它抬上去，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属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服侍人，我们为着主服侍他的家，在各样的患难里面，力量从哪里来呢？ 从主那里来。啊，我们看见扫罗承担整个国家责任的时候，他实在是一个尽忠的王，但是他不懂得等候，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当时自己个人属灵的判断，他就做了决定，以至于他失败。我们需要等候耶和华，我们那个属天的性质是非常自然的，不需要提醒自己。好，我们可能常常想到说，我要保守主的同在，所以我一个钟头呢，三次哈，去祷告主，说主啊，我回来了。但是一祷告完回去了，又忘记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这个等候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得力的泉源啊。第二个，我们不仅属天，他说我们是奔跑的人，我们在合神心意的人呢，必须是跑主道路的人。我们在新约时代就看见啊，保罗呢，他常常用这个字啊，他说我们呢，斗拳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无定向啊。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说，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啊，我乃是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啊。我们也讲到啊，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来做一个奔跑的人啊，奔跑什么呢？来追求神的旨意，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这个旨意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要遵行，要照着基督而行。我们要跑啊，需要力量。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啊，在年轻的时候真是跑很快，跑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就跑慢一点了啊，第二个孩子出生呢，公司又升了级了，就不跑了啊。弟兄姊妹，有的人呢不是，他们就一生的往前跑。有的人八十多岁，有人我们看见现在还有九十几岁的弟兄啊，还是在跑。他的力量从哪里来的？从等候耶和华来。不仅如此，我们还有行走的一面。圣经上面讲到行走，就讲到我们的生活。啊，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说我们要行在爱中，要行在光中，要行在智慧的里面。啊，这个行走讲到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行事与为人。啊，我们能够一贯的、一致的往前走。这个需要力量，好，我们要学会等候主，好，所以先知以赛亚啊，他要解开整个以色列国软弱的那个贞洁的时候，他告诉神的百姓们，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每天这样等候呢？好，我们要学习啊，要操练。要求主教我们，帮我们。我在讲这个等候两方面的意义。啊，第一个，啊，在英文里面就翻成，刚才我们姊妹读哈，啊，讲到 wait on 啊，这个字啊有两等候呢，在我们的学习上面有两方面。第一面呢是 wait for， 就好像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在基甲等候七天，一直等到我来献祭。啊，神会说话，但是呢，啊，扫罗啊，他等了，我们发现他等了七天，但是所有都白费了，因为他没有等到主来，主所命定的来。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若是我们碰到一些环境，我们急着想要快快的解决，但是主没有为我解决的时候，我们要 wait for him。啊，现在。好的，弟兄姊妹不太唱这首诗歌了啊，在八零年代的年轻弟兄姊妹常常唱啊，唱那首诗歌说 ，In His time, in His time,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in His time。啊，我们还唱不唱这首诗歌啊？这是在哪里出来的？传道书里面啊，他说万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啊。啊，一切的事物若是照着神的时间，照着神的方法， 弟兄姊妹，一切都是美丽的。但是我们的肉体里面有一种的个性啊，昨天晚上我讲到我们的肉体啊是工作狂 workaholic 啊。那么今天呢，我要讲我们的肉体里面呢都是急性子，不管再慢的人他也是急性子。因为呢，碰到我们真的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着急啊。所以难怪今天呢，在美国有很多东西都叫做 instant 啊。这个我以前不懂什么叫做 I am 啊，现在好多孩子说我们在 I am， 我听不懂，后来才知道哦，这个叫做 instant message， 就你在 computer 做事，咚一下来了，然后就讲两句又走了啊。我们什么都要 instant， 但是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它有一个时间的因素，这个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的急会破坏神的计划，我们的急会破坏主的旨意和工作，主要我们等待他。所以等候第一个意义是等待 wait for， 而这个等待就是相信主不相信自己，相信主不相信环境，可能环境叫我们为难。我们看见扫罗讲的第一个就是环境，他说呢，以色列百姓都回家了，哎呀真是痛苦。第二个都是怪撒母耳，你老了所以你走得太慢了，七天时间到了你还不来。第三个我们看见外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人常常在这三样的里面，在属灵的理由，在环境，在外面的压力，心理造成心理压力的里面，我们急躁。我们若是要认识主，我们要等待主。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啊，碰到一点事情，他们祷告了又祷告，主还是不做，到最后他跟主说，主啊，我已经没话祷告了，所以你看着办吧。我说你这个等待有一点火候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相信主，要坚持到底。第二个这个等候方它的意义是 wait on， 就是我们刚刚姊妹读的 wait upon。 这个 wait on 什么意思，就是中文把它翻成叫做侍立，就是 as an attendant， 像一个仆人一样站在神的面前，眼睛注视神的手啊，叫诗篇123篇啊，说呢，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我耶和华我们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这个叫做侍立啊。我们去一些好的餐馆啊，你都看不到 waiter， 但你人走到桌子边上呢，那个椅子就拉开来了，他就请你坐下了，你手才碰到那个餐巾呢，有人就把那餐巾拿起来把它打开放在你腿上。你有没有去过那餐巾？我有一年去新加坡，那里一位弟兄呢请我们去吃饭，还没有去的时候，接我们的弟兄就告诉我，今天这个餐厅啊是6星级的酒店。我说我只听过5星级，但我们新加坡加了一级。那天到那里就是这样的 service， 那个叫做 wait 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做仆人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学会了等待主，这是在我们信心上的第一个的操练。那么第二个，这个侍立在主的面前，这是学习爱主，这就是基督徒的两个翅膀，一个是叫做信心，一个叫做爱心。当我们把这个信心和爱心张开来的时候，主的同在显明出来，我们就上堂了。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等待主，等候主。这等候主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们不是一个人安静在那里，乃是主在这里。我侍立在主的同在的面前，在这样情形底下，主会借着圣灵把他的话语说在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学习 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若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这样讲，基督徒是一个没有根的基督徒，就好像一棵树根很浅啊。我最近呢，在我们住的地方，弟兄姊妹种菜种树啊，我看他们会种的人呢，先挖一个坑啊，然后把那坑里面浇水浇透啊，那个水灌下去都这个渗下去了以后，再浇一桶水，再让它渗下去，再浇一桶水，再让它渗下去。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样我种下去那棵树，它的根为了找水才会往下去，它会长得深，将来这棵树长得才会好。弟兄姊妹们，等候主就是长根。长什么根呢？在信心和爱心上，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的有根有基。我自己很感谢主，在我年轻20多岁做学生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年长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非常有耐心，非常有爱心的带我们学习过这样的生活。碰到事情来，我们到主的面前，一起进到他的同在，我们安静下来，俯伏等主说话。有的时候这种势力要等半年，有的时候这个势力立刻主就带领，有的时候 好长一段日子，好几年啊，弟兄姊妹。但是在这些时间中，一点都不枯燥，一点啊都不为难，因为主在这里，因为主在这里。我最后要讲一点点这个等候的实习。等候呢，必须要花时间。我在讲，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是我们来开几次会，也不是我们有几次爱宴。我碰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问，他说我们这里侍奉啊，常常谈事情，谈不拢，所以我们能不能呢，把这个服侍的几个家庭啊，一起到外面去啊 ，retreat 几天，好好大谈几天。我说你再谈也谈不拢，除非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去等候。每一个人都俯伏下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真正的侍奉。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撒母耳呢，他有这样的生活，所以当大卫被扫罗追得最窘迫的时候，他没有路走。那时候撒母耳还在世，他就到拉玛的拿约去见撒母耳。我们读那里啊，撒母耳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带大卫到拿约去等候主，在那里神的灵降下来，他们受感说话。弟兄姊妹们，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学习操练。他的实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花一点点的功夫。有时候早上起来哈，我们要求主让我们一醒来第一个意念就到主的身上，我们学会感谢他，我们还活着，我们感谢他，我还有新的机会，新的一天做我认识他的机会。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啊，我们也求主让我的意念，我好像关灯前最后一个意念是在主的身上，我安息靠在主的怀中，让我的肉身休息。这是一点点的学习哈。那么平时在生活中，如果有时间啊，我们每天花时间读圣经之前，我们安静下来，或者读完主的话语，我们安静下来，俯伏等候。我非常喜欢 Fanny Crosby 的那首诗歌，他说：“主，我是属你，我听你宣告，知道你爱我的无匹，但是我仍渴望能因信升高，使我和你更亲近。”第三节他说：“俯伏你脚前，啊，那个等候你。”我想等我们有，或者下一堂可以唱，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学会过这样的生活。扫罗失败就失败在这个点上，当然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啊，但那些都是我们一个过程。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这些点上让主来制作吧。 特别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更是要谨慎，更是要小心，跟主说，主，我们会错，我不能够确定说我十分的有把握，若是错了，求你要帮助我们显明出来。好，我想我今天早晨应该停在这里，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所以你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你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和过犯，你的血除去了我们一切的亏欠，亲爱的主啊，并且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在你的生命中，你让我们认识神的国度，主啊，在你的生命中，你让我们享受国度里面的丰富和荣耀。亲爱的主，我们承认，照着我们的天性，照着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都是火狐的材料，主啊，我们是不可能合神的心意的，主啊，但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把那个性质已经给了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你还借着圣灵在时间中来教育我们，来栽培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学习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你来制作我们。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会被环境、被事物、被自己所压倒，我们求你施怜悯的手握住我们，主啊，好叫我们在你的手中能够有美好的学习，到有一天我们能显出一点合你心意的光景，叫主的祝福和恩典能够借着我们显明在地上。谢谢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你的儿女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OK， 我们奉献箱哈，我们每次聚会都会摆在后面。